有关于我们现在在读的约翰福音啊，第一章，
人家就说这个非常非常的奥秘啊，没有人能够解得开。其实也许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那样子的解法呢，就是啊，因为圣经都不是凭人意写出来的啊，都是圣灵感动，他们才能够写下来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圣经啊，那个很属灵的人的眼睛一闭呢，神跟他讲话，神说什么他就记什么啊，在我们来讲呢。很多的圣经都是这样子，可是实际上你去读的时候，你发现它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比较清楚的，尤其是像希伯来书啊，还有保罗很多的书信，它是有很清楚的脉络的，甚至包括主耶稣讲话，它的脉络比它背后的这个计划思想脉络比较难抓，可是仍然是有迹可循的。因为神之所以把他的对我们说话，这样讲了，神之所以对我们说话，你要用说话的方式来沟通，那就是让你明白他这个话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。他不是让你高深的不得了，像天马行空，你不知道他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啊。对，这是另外一个想法。这哪个对呢？这没什么好争的啊。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啊，用神的话啊，试着去摸索当初老约翰他在记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是怎么回事，是可能的。而且这样有一个好处，好像一下子你跟老约翰就比较这么属灵的人，你看跟他就比较接地气了一点，是不是？那上次我们从这个第一次我们从这个道开始讲，然后我们又讲说道成了肉身啊，这个恩典与真理呢，都是后来他所谓的显明出来。他后来又说了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个表明啊，显明啊，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词啊，类似的词的意思就是说发表出来，在神那里有一些本来隐藏的事，现在向我们发表出来，啊，这个最重要的发表呢，就是啊，所谓的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啊。真理是什么？恩典是什么？我们上次也说了啊。那我们再回头看呢？哎，我们还有一点跳过去的啊。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那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。这个从这个所谓的光呢，从一开头就有一个很奇特的记载，就是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可是那个光显然不是太阳光，那你就要问了，这个光后来哪儿去了？一定要问这个问题。要是后来我能够得到这个光，你想想看，老约翰最后在约翰一书里面讲，论到了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哎，他还在一样的思想里面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光啊，你也可以说是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光啊。约伯记里边讲说，因这光，地面翻转的万物出现了，如。啊，穿上衣服一样啊，那个光啊，它一定是充满能力、充满荣耀的啊。它到底跟我们什么关系？哪儿去了呢？哎，这里他就说，那个光是人的光啊，生命在它里头啊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讲呢？因为后来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，各样的活物、草木、植物、动物，通通在这个光以后嘛。约翰又跟过主耶稣，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这些话对老约翰来讲，他年轻的时候听见的，他后来一定越想又去越觉得，哎呦，实在是需要把它记下来啊！所以约翰福音好多的话呢，他要是不记下来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嗯，老约翰就开始记载了，说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，这也奇怪啊，创世纪里面没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，只有一个亚当啊，对不对？怎么突然插进一个情节，就是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，名叫约翰。当信主说又不明白，这约翰福音也叫约翰，那个从神那里来的人也叫约翰。然后他又解释了啊，这人不是拿光，是干什么？为光做见证。中间还有一句话，叫做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这光虽然好啊，有一件事情，当它照在黑暗里的时候，什么叫做照在黑暗里的时候？起初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那黑暗哪来的呢？有的人说了， 这是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灵界的创造，然后这个灵界堕落了以后呢，这个世界就变成黑暗啊，所以第二次的创造呢，只是一种恢复。你讲的开心呢、可是在圣经里面完全找不到这样说法的根据。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的呢？没有进化论以前就没有这个说法。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说法，喜欢讲这个说法呢？因为他这个说法一讲，他就可以解释啊，进化论为科学啊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不用跟人家讨论进化论啊。其实他自己呢，他就不用这么害怕啊，因为他心里面还是觉得进化论有点道理的，完全不应该跟从这种的邪说。从来神特别特别讲，有晚上有早晨，创世纪一章，对不对？什么是有晚上有早晨？他从第一天，他这个说有光就有了光，是就这样成了，他就开始有晚上有早晨，六天都是有晚上有早晨。那这个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时间是多长？还用讲吗？从古到今呢、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一个亮光，说那个从晚上到早晨呢，不是一天24小时，就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当时神就讲了一句话，神看着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那难道神看着暗不好吗？神没这样讲，他只说看着光是好，就是说这个比原来好。神看着是好才是好，你看着是好，不算好。这个好啊，从起初是神定义，不是你定义。这一分开，哎，老约翰呐、他一辈子服侍主，他又跟着主耶稣，他听到好多好多的话，他突然加了一句，他说：“黑暗却不接受光。”为什么要有这个分开？在约翰看起来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预表。预表什么？神从一开头的创造就有所谓的分开。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，不是就这么讲的吗？道成了肉身很好，万物都借着他造很好，来了有恩典有真理很好，只有一个不好是什么？当他来的时候，黑暗不接受光。那不接受光怎么办呢？不接受光怎么办呢？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。我刚才没看圣经就漏了两个好重要的字，不是说从神那里来，他说是从神那里差来的。创造里面走出个人来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不是在创世的时候差来，是在这个道成肉身之前呢、先差来。所以你看他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，他不是等道成了肉身才讲这个人。的确是洗约翰比主耶稣早生下来大概6个月吧，是不是？我算不太清楚了啊，也许有错。从神那里差来的
错6个月，
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神事先就差了一个人来，跟这个道成了肉身的事情接的时间很近。那为什么要差他来呢？因为黑暗不接受光。黑暗是什么？就是世界上的人，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对不对？尽管这个光是好的，耶稣说要来拯救我们，但是黑暗接受不接受？黑暗是接受的话，咱们就不用传福音了，多简单。哎呀，你看咱们当年信主啊，吃了多少苦头，走了多少冤枉？为什么？就是不接受嘛，什么呢你都接受，这个你不接受。弟兄姐妹，你得看呢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。进化论一讲，大家都接受。小的时候信西医，长大了信中医，年老了信什么？信偏方。你们现在信不信偏方？对吧？你什么时候开始信偏方，你就知道自己老。那偏方是什么呢？这是没理由的、没根据的，有人这样说，哎，他就信。跟你说你是神造的，你不信；跟你说你是猴子变的，你要信。街上找个人说你是个猴子，他觉得你骂他呗，这很奇怪的事情。这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总之就是不接受、不接受、不接受。为了这个不接受啊，神就安排了一个角色，叫做约翰，安排他干什么呢？底下就出来一个字了，他来为要做见证。这句话还可以怎么翻译？这句话还可以怎么讲？这个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。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，黑暗不接受光啊。你说没有约翰，人不会接受主耶稣吗？从这里看，真有这个意思。他要是没有这个必要，神是不会安排的啊。我只是我没办法这样假设，因为神已经这样做了，神已经这样做就一定有他的必要。那我们再看下去啊，再看下去，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？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光来了，信光嘛，对不对？光来了，他叫你信，你就信嘛。为什么还有一个配角来让人可以信？怎么回事？
他算是探照灯吧？
他算是探照灯。那主耶稣那个灯是什么？那他也说光啊，所以你再加一个光，那怎么办？为什么说是探照灯？
他就是聚光灯。
聚光灯，
打扫卫生的。
他又再讲一次，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在英语里边呢，见证跟做见证啊，常常是两个不一样的词。见证呢，如果是当一个人称代名词的话呢，应该是说这人来为了要做见证人，就是为光做见证人，叫众人因他，还不只是因他的话，而是因这个人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他身上有一个做见证人的职分，是为那个光做见证的。哎呀，那这个越讲越听就越听不明白了，他这什么意思呢？首先呢，讲到见证人跟见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说做见证就是说，哎呀，神为我做了什么事情。做见证是我所说的一句话，我讲了一个故事，所分享了一个经历啊，一个感受啊，我们把这个叫做为主做见证嘛。可是圣经里面最多的是神自己做见证，主耶稣来他也是为真理做见证，对吧？预言中的灵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。整个旧约他所见证就是神的话为基督做见证。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头就要耶稣基督的家谱？你合不上这个家谱，你为我钉十字架，你也不是基督，这么严重的了。因为神为自己安排的见证是他从古时言明将来的事，从起初言明末后的事，所以他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同时他的话里面呢，一直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，光来的时候有一个见证人，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原因。因为旧约里面讲明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给他作伴的，而且他生怕你不知道呢，讲明的地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最不容易忘记的在哪里啊？
马拉基书吗？
马拉基书怎么说的？
要差一个人来，叫为父的信归向儿女，叫儿女的信归向父。
嗯，对。那还那前还有一句话，
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
他必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哎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
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很吓人的哈，
很吓人。他根本就把这个光来到世界，道成了肉身，这件事情叫做什么？而可畏的日子。而且他说呢，这个日子这件事情会成为我们的咒诅。哎，首先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后来主耶稣自己也说了，约翰就是以利亚，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。当然还有啊，施洗约翰自己讲的，我就是那个声音呢，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，对不对？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你也可以加一句，我要是不这样预备，不这样修直的话呢，主的到来会成为我们的咒诅。有道理没道理啊？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有道理没道理？要是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父亲的心没有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更没有转向父亲，那主的来到岂不是成了一个咒诅吗？他难道会不审判全地吗？他要先预备一些人是可以接受耶稣的，包括他自己，要不然耶稣基督的降生会成为我们的咒诅。这是神讲，这不是我讲。 但是你知道到这个地步差不多了，你就开始知道说，哎呦，也许这个真的是从神看的，是有必要的，这是不会错的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。还有呢，这光来的这个光跟我们中间到底应该发生怎么样的一种关系？这个光既然从神那里又有恩典又有真理，对我们来说一定是最好的东西啦，是不是？但我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最好的东西呢？一定要有个榜样，我们怎么样跟从这个光，怎么样得到这个恩典，怎么样得到这个真理啊？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约翰讲了啊，就有人会信，因为真的是这样，的确是这样嘛。约翰后来不是说看哪神的羔羊，他两个门徒就跟从了他，那基本上约翰的职分就做完了嘛。那真的是有一些直接开始跟从耶稣了。可是另外一件事情，约翰替我们指明了一条怎么样与这个光啊产生连结的路，那就是用信。所以你看的这个黑暗跟光是没有交界的，是分得很清楚的，因为黑暗不接受光。那黑暗怎么样才能够接受光，或者说黑暗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光呢？用信的。不但来了主耶稣，还在主耶稣前先来了一个人，叫做约翰。这个约翰呢，是旧约里面就预言了他要来的，这大小山冈要削平，是不是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哎，这个叫做见证，先跟你讲了嘛。像我们这里话，要是海啸就要发生海啸警报，台风就要发生台风警报，真的好多小孩都喜欢做这个专业，因为可以上电视嘛，那么他觉得这个很好啊。等你做到那个领导人员了，你发布的消息要是不准的话，后来有人找你算账了，你太多也不行，太少也不行，因为你要说哎呦，我们这次的寒流下来呢，会怎么严重怎么严重，那大家就要预备停课了，不上班了，市政府要赶快派出车子去撒盐呢。你知道这，你这一个消息出来要花多少钱？结果到时候，哎呀，这个寒流根本没来，你知道吧？或者你事先没讲这个寒流要来，这个寒流突然来了。哎，为光做见证不是这么简单的，这一个见证下来要准准准。哦，约翰怎么样，我们就怎么样。服侍主的人最喜欢意的就是，哎，我们也就像他一样，我们是一个旷野的声音，我们传福音也就是一样，只是一个旷野的声音啊。你爱信不信，可是如果我可以信，你就可以信，因为我和你一样是人，对不对？他是第一个所谓信的人。那这事儿还没这么简单，因为你看路加福音你就晓得了，要安排约翰下来呢，那还要安排约翰的爸爸，对不对？在这里边还牵扯了好多好多的神事先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事情。这个见证人来呢，有一些人的心呢就可以直接转向耶稣。所以为什么来的时候要在旷野里面施洗嘛？所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认识他，你可以转向他。所以后来的圣经不是说嘛，那些法利赛人既然没有受约翰的洗，就不接受耶稣。那个话怎么说的我不太清楚了。约翰也是讲受这个洗是干什么？逃避将来的愤怒，就和马拉基书所讲的一样。从神那里还有另外一个看法，他为了那一些的事情，他有这种种周全的预备。如果我们可以回头稍微明白一点，那么在我们心里对于神的计划就会比较清楚了。什么时候才需要做见证或者有见证人呢？什么时候啊？什么地方需要？法庭里面需要，审判的时候需要，是为了黑暗不接受光来，是为了告诉所有生在黑暗里的人怎么与这个光发生连接来的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所有的人是一个办法，因为信心而得到这个光。那你得到了这个光怎么样呢？就是一章九节的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那光是真光，就表示其他所有的光啊，不管是什么光，哲学光、政治光、宗教光，通通是什么？假光。科学家也是假光，有一个真光。那真光来干什么呢？
照亮。
哎，照亮什么意思？
是肯定是有黑暗的不太照亮。
是，这里边还可能有一个什么意思？
除去黑暗。
不是，你看这个，你还是回到创世纪看就可以看出来。创世纪里边呢， 神又照了众星，对不对？又照了一个大光啊，又照了一个小光啊，大的光管昼，小的光管夜。那这些光的光从哪儿来的呢？太阳就是一个核子反应器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。核子反应器它也得点火，是吧？谁替它点的火？神替它点的火。哎，这个光一出来的，哎，起初原有的生命之光，哎，就不见了。不见了跟不在了是不一样的。大光跟小光不一样，我们现在知道啊，太阳啊，就跟月亮比起来呢，太阳是什么？真光。月亮是什么？假光，月亮不会发光，就是反光，跟我的土脑袋一样。太阳呢，它自己就是有能量，对吧？照亮是什么？表示我们是太阳呢，还是表示我们是月亮？
太阳，
我们是月亮。
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就是把这个光给你啊，这有点像生产形象的一个话，好像点蜡烛一样。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被它点起来，但是接受它的人，你的生命里面被点起来了啊！你不只是像月亮一样被它照一照而已啊！我们得到的生命是什么？永生。我们得到的灵是什么？神儿子的灵。这都是什么？被点起来的人呐、啊！主耶稣不是讲吗？人干什么？人点灯。所谓人点灯，就是我们啊。所以你说我们是太阳是月亮都有道理。那你一旦点起来，你就成了把一个光照到别人身上的人，我们也成了那个为光做见证的见证人。看神这个设计很妙的啊！使徒约翰怎么样？斩头死了，那没关系，你杀一个，还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要起来。见证人其实在圣经很多的地方，尤其在启示录里面，很清楚的就是翻译成殉道者啊，在中文看不出来就是啊。好啦。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讲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？是不是还有话要说？这个话呢，就可以把它排起来啊。这个话它有一个格局，有一个韵律的，就是第一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；第二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，还有第三，其实这个第三应该是第一，就是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会不会背啊？第一个是讲的什么？黑暗。第二个是世界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人。对吧？一定有的反应。当光来的时候，它的方向是黑暗。这个黑暗不是起初创世的黑暗。这个黑暗是什么？人心的黑暗，世界的黑暗，死亡的黑暗，罪的黑暗，对不对？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接受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对于黑暗是不接受，对于世界是什么？不认识。那同时这里还有一句很严重的话，什么叫做他在世界？这是什么？
道成肉身？
当然是，当然是。就是回头想一想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。我们不是讲了，神说要有光啊，就有了光，光照在黑暗里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我们说，哎，那个光后来到哪儿去了？后来这个光一直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在。不但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他一直还在这个世界上，可是这个世界不认识他。所谓世界呢，就是讲一个比较整体性的啊。为什么说世界不认识他呢？啊，我自己可能信主是活了25岁，我加上我爸爸就可能活了50岁，加上我爷爷呢可能活了75岁，对吧？一路加上去呢，中国人活了好几千年了。好几千年的时候，我们从来不晓得，从来不知道，从来不认识，说神还真的曾经活生生的一直在世界上跟人来往。只是很可惜，这个人不是我们中国人，而是谁啊？以色列人。这个事儿新鲜。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的历史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的历史不是说我们现在又出了个英雄啊，待会儿又出了个伟人，不是这样。他们的历史啊，一直有一个活生生的力量啊，我们就说力量好，在不在他们中间呢？在，在，那是谁啊？ 神，耶和华直接跟他们来往，直接帮他们打仗，直接审判他们，直接把他们赶到世界上各国去，在不在？在啊，从来就在。但是我们在中国地球的另外一边晓不晓得这事儿？不知道，对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。那你说在神在以色列民中间，以色列人认不认识他？最后他们被赶散，就是说什么牛认识，他怎么讲啊？牛认识他的主人，驴呢认识他主人的槽，我的民却不留意啊，我的民却不认识我。就他不是在讽刺我们，他不是在骂人，他自己在讲给自己听，很伤心的。因为我们在对我们来讲呢，牛啊驴好像是在骂人，对神来讲不是啊，这是他亲手造的东西啊。造物主你不认识，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不认识他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是不接受，第二个是不认识，这个两个很不一样啊。不接受是一种从心里的抵触，这个从心里的抵触从哪来的呢？证明我们是亚当的子嗣，因为我们觉得怀疑比相信有道理，我们什么都信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就不信。你给他中个彩券啊，你给他个美国绿卡啊，你给他个奖学金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就不会觉得这是假的。你给他个永生，他说这个有问题。很奇怪的事情。所以第三个更聚焦了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所以除了不接受不认识，还有一个叫做不接待。这个所谓不接待跟不接受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前面是讲黑暗不接受，那是黑暗的势力也在我们心里面，但是我们人呢，还有一个接待他的能力，那个能力叫做什么？信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的人，信他名的人。像我跟 Vicky 讲说，预备一下，预备一下，今天有人要来，你接待一下，他一定会说谁？是不是？接待是有个对象，虽然这个世界不认识他，虽然我们都是罪人远离他，可是他仍然称我们为谁啊？他仍然称这个世界为自己的地方，仍然称我们为他自己的人。你如果把自己的心，我们现在信主了，我们是可能这样做了，我们里面是有耶稣基督的心，你从永恒里面从天上往这个世界上看一看，说是不是这样？这三个讲得太好。那接待以先，你要有个认识嘛，这三件事情是讲到一个必有的现象，也是为了这个必有的现象，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让世人因他可以信。在全世界的人都不接待他，都不认识他的情况之下，你如果因为约翰的介绍或者约翰门徒的介绍，或者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介绍，我们现在会信主总是有人给我们介绍，对不对？因为认识啊，你虽然还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完全接受这个光，你可以先开始接待他。我能信就信一点点，那你从哪里开始信呢？信他名的人就是称耶稣为主嘛，这是我的救主，他打的什么名号来的啊？凡接待这一位的，信这位称为耶稣称为救主的这位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位，你信他这个名号是我的救主，当你这一信呢，他就赐给你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哎，你们刚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突兀？所谓突兀就是说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你还是可以这么试试看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这两件事情先连在一起已经不容易了，对吧？还不是信他全部，你就信他这个名号，信他是神的儿子。他的名在这里是什么？在这章里面其实写为道成肉身，神的独生子。他就怎么样？他就赐，底下空白你填得出来？
权柄。
为什么用这个字？
他就赐我
资格嘛。
权柄。
赐我这个人做他权柄，他就赐。
你不是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？你是信的什么？神的独生子，你信了耶稣基督了。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来的这一位是神的独生子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。这个权柄是带着能力的啊，不只是一个资格，不只是一个身份而已啊。 权柄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，权柄不是从你来的，而是从神的独生子来的。他之所以有这个权柄，是因为神差他来，神给他的权柄。我们有一个权柄，为什么做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柄呢？为什么不说做神的儿女是一个，就是他就赐他个名分，他为什么不这么讲？你会用权柄这个字吗？恐怕不会吧。
不会，我们说权柄是他，都是神的。
对对对，国度权柄，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讲得很对。
但是没想过哦，这个做神的儿女是权柄。
就是要你想，我们一起读圣经，圣经就是要你想啊。一年读圣经一遍，再读一遍还是差不多。这你慢慢读不行吗？你要读就读吧，但是你不能只读一遍不仔细读啊。为什么是神的权柄呢？做神的儿女，这个做字翻的好不好？我们觉得这个权柄这个字有点突兀，主要还是因为做神的儿女。赐他们权柄可以祷告，这个我们就懂了。赐他们权柄可以进天国，哎，也懂了，对吧？刷卡一看就是绿码，你可以进天国。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就不太懂了。其实是一样的吧。如果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，这就比较懂。英语的译本一律都是翻成成为或者变成神的儿女。所谓赐他们权柄的这个话也稍微有点不准确。因为我们一赐呢，就觉得说本来在你身上的东西现在给我了，啊，不错不错。但是我们这个赐还有一个意思，皇帝啊，是吧？赐你个宝贝，那个宝贝本来在皇宫里的，现在就到你家，他就不在皇宫里的，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事情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他就把他的能力给我们，使我们变成神的儿女。凡是
给完了他，
你
还有
这个他是说耶稣吗？
那当然，要不然是谁啊？不是是洗约翰。
嗯。
信他名的人，当然了，你信谁的名？对，耶稣基督独生子的名啊，独生子的名的耶稣，让我们听起来没有意义，在以色列人听起来就是救主，对吧？弥赛亚啊，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一位，他们在等候的那一位，你现在只是信他的名，所谓信他的名，就是他奉这个名来呢，他打了这个是名号呢，你就接待他。要你接待的是天国的王，哎，你只要愿意从这一点上先把他接待下来，这个接待就是信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权柄，他的权柄就会运用在你的身上，使你变成了神的儿女，而且你就经历了一件事情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这里面包括了他的一些，你可以说是赞叹，但是基本上就可以说这等人就变成了从神生的了。既然是从神生的，就是神的儿女。既然有一个权柄，既然有一个能力把我们变成神的儿女，那这个变成就叫做从神生。这个从神生和从人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从人生呢，不外是从肉身生的，叫做血气生的；从情欲生的，从人意生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喜欢讲说：“哎，恭喜你呀、啊！这个怎么早生贵子啊？”你翻成圣经的话，那恭喜你啊，早点从血气、从情欲、从人意生个孩子。这听起来刺耳。可是你说我们人的这个出生证是不是就这么回事？是啊，是啊。你不是怎么回事，你怎么生的呢？实在是拿不出来。那别急别急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，就是你还可以从神生。美国的英语是很土的，而不像英国的英语这么讲究。可是土有土的好处，它有很多很简单的话呢，让你看得觉得很有意思。他就说人呢只能死一次，可是可以生两次。 Die once, born twice, 他一看就会想了，对吧？人一生、情欲生、血气生了，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从神生。这个就是光来到世间，他要做成的事情，不是为了他自己来，是为了我们来。但是到底这个事情怎么成就呢？还会继续讲下去啊。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差不多了。